普京插手以色列伊朗大战，美国众议院或通过新版援乌法案。惊人巧合，巴黎圣母院悲剧重演，丹麦400年标志建筑突然烧毁。高等法院或推翻1月6日指控，川普因封口费案不能付儿子毕业礼。TikTok 又出邪招，引诱用户点数换现金。乔布兜售中共影响力，却未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7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大家好，今日来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不幸的跌倒事故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住膝盖的疼痛，然而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后发生了变化。现在等我们来听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是好神奇喎，我都觉得是好神奇嘅，食咗3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喎，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3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个钟、8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喺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伊朗在14日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以色列，而在美国以及西方和阿拉伯盟友的支援下，以色列并无大碍。以色列表示必对伊朗进行反击，但伊朗发出警告，边个帮以色列就会面临更大的袭击，而约旦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同时俄罗斯表态支持伊朗回击，普京正在卷入以伊大战中。请听报道。
15日，以色列战争内阁会议已经结束，内阁决定在伊朗境内发动袭击，袭击应该尽快开始。X 账户以色列战争发表文章说，以色列战争内阁决定了几个反击伊朗的方案，但是暂时不公布，等伊朗估下是炸核反应堆，亦或是军事基地，或者是斩首。不过以军犯人发出来和伊朗大型弹道导弹残骸合影，而亦有消息说以色列国防军准备发射杰里科3弹道导弹，这个是一种具有核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伊朗发言人15日警告西方领导人，伊朗并不寻求扩大战争，但是会斩了任何越过界限的手，警告以色列或他的支持者，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比之前更加强烈的反应。据以色列时报的消息，14日伊朗攻击以色列期间，其中大部分飞越约旦的上空，而约旦帮助以色列击落几架无人机。另外几个阿拉伯国家亦公开帮助以色列提供领空和情报资讯。部分国家担心一旦以军发动报复性打击，这些国家亦将被伊朗视为目标。对这件事，以色列当局16日已经向约旦、埃及和波斯湾阿拉伯国家等保证，以军对伊朗的反击不会牵连邻国。另外有迹象显示俄罗斯将会介入到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当中。普京话俾伊朗总统知，伊朗针对以色列嘅行为所做嘅事系惩罚侵略者嘅最佳方式，亦体现咗伊朗领导层嘅机智同埋理性。16日，伊朗媒体消息话，俄罗斯国防部长写信俾美国国防部宣布，如果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报复性打击，俄罗斯亦将参与伊朗对以色列嘅袭击。据半岛电视台嘅消息话，情报官员讲，俄罗斯承诺向伊朗提供战斗人员，以加强他的防御能力， 抵御以色列或者美国的袭击。有消息显示，俄军驻叙利亚军队进入戒备状态。俄罗斯在靠近以色列边境的叙利亚戈兰高地部署了更多的部队，来应对以色列随时对伊朗发动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袭击。据 X 账号以色列战争的消息说，华盛顿邮报报道，俄罗斯帮助伊朗加强导弹防御，对付来自以色列的可能打击。作为回报，伊朗将向俄罗斯供应用于乌克兰战场的各类导弹。另外有小道消息说，中共秘密派出一支人马前往伊朗，寻求帮助找到被击落的以色列 F-35 战斗机，哪怕一架都得，但这个消息有待证实。面对以色列对伊朗的反击，法新社今日报道，4月15号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众议院将在今个礼拜就援助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法案进行投票表决。在新的对外援助法案里面，对以色列的援助依然是141亿美金，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则从600亿美金削减为484.3亿美金。美军红海操作24亿美金，美国印太盟友25.8亿美金。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员约翰·柯比表示，反对将对外援助法案进行分拆，认为华盛顿应该同时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不过新版的援助法案对乌克兰的援助还是有所推进。
丹麦首都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地标之一哥本哈根旧证券交易所在当地时间15号发生大火，烈焰吞噬标志性尖塔，尖塔倒塌，这个400年历史的丹麦文化遗产付之一炬。4月15号正是巴黎圣母院大火五周年纪念日，请睇报道。
综合多家的媒体报道，哥本哈根旧证券交易所建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25年，是这座城市最古老的建筑之一，亦是丹麦传统文化的象征。但在当地4月15号上午正在进行翻修的旧证券交易所发生原因不明的大火，火势相当猛烈，火苗窜上标志性的尖塔，而被视为丹麦建筑的骄傲亦正是由四条龙盘旋的这座尖塔在众人的悲叹声中倒塌。大火发生之后，丹麦证券交易所的员工震惊并且流眼泪，现场有些人眼泪边含住泪水，好多人纷纷抢救证券交易所内珍藏的巨幅历史画作等的珍贵艺术品，目前还未有伤亡报告传出。据丹麦国家媒体报道，起火原因还不清楚。文化部长恩格尔·斯密特表示，400年的丹麦文化遗产已经付之一炬，好多人没办法接受。这座丹麦最重要的历史古迹突然成灰烬。而惊人的巧合是4月15号亦正是巴黎圣母院大火五周年纪念日。丹麦人伤心地表示，这个是巴黎圣母院大火悲剧的重演。
目前最高法院正在审理一项对300多名涉及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的个人案件，如果判决倾向所谓的袭击者，那对他们的重罪指控将无效，其中亦包括前总统川普。请睇报道。
一项争议性的案件名为费舍尔诉美国，争议点在于2002年通过的目的是防止掩盖金融犯罪的联邦法律是否适用于一些涉及1月6号事件的被告。约瑟夫·费舍尔是1月6号集会的参与者，他曾经是宾夕法尼亚州的警察，因为涉嫌参与1月6号国会事件而面临指控。费舍尔认为联邦政府引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这个法律作为定罪依据的解读太过泛泛，而且史无前例。美国司法部还是利用这项法律对参与1月6号事件的150多人定了罪。不过如果最高法院做出对费舍尔有利的裁决，可能会对因为1月6号而遭到定罪的人的诉讼被推翻，这个将对川普有利。案件的裁决预计在6月做出。另外4月15号上午，川普的封口费案在纽约开庭审理。 检察官指控川普曾经伪造商业记录来掩盖他的前私人律师科恩向成人明星斯丹尼尔斯支付了$130,000的封口费。川普坚称自己无罪，并将他的前律师科恩和艳星丹尼尔斯描述为两个卑鄙的人。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说，当我走入法庭的时候，我知道我身后将有2亿美国人的爱，我将为3亿2500万美国人的自由而战。负责这件案件的法官梅尔上在审判开始的时候拒绝了川普提出的要他回避审理这件案件的要求。检察官还要法官对川普每次违规罚$1,000。川普写道，我想要回我发声的权利，而这个狡猾的法官堵住我的口，违宪，对方可以谈论我，但我不能够谈论他们，被操纵的审判。 Tesla 执行长马斯克回应说，这宗案件显然是法律的腐败，这是一场法律战。不过昨日封口费案还未能够选出陪审团，96名可能的陪审员星期一被叫了入法庭，在询问他们是否能够保持公正的时候，有50个人表示不能够。在42项问题里面，他计划询问候选陪审员靠什么来源阅读和收听当日新闻，他们是否参加了支持或反对川普的政治集会等。所以要选出12名陪审员和6名候补陪审员的工作可能需要几日的时间。梅尔上法官在询问了10名可能的陪审团人选之后，宣布当日休庭。川普被法官要求次次庭审都要到场。报道说，梅尔上法官警告川普总统，如果他在纽约跳过封口费案审判，他可能会被捕。当川普要求为了个仔的毕业典礼而不能够参加15号审判的时候，梅尔上说，这个决定实际上取决于我们是否准时。言外之意是，如果川普参加他的仔巴伦的高中毕业典礼，他将被监禁。随后川普发表讲话，如果他们安排了庭审，我就不能够去参加个仔的毕业典礼，我就不能够去参加竞选集会等活动，这个就是民主党要的。这个绝对是对选举的干扰。有网友说，欺人太甚，希望川普总统照样参加毕业典礼，等法官派人去毕业典礼拉人，给全世界看看。对这件事，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说，很多人都觉得第一个川普未来可能会当选总统，那我要去审判一个未来的总统吗？第二个是他们本身可能对川普非常尊敬，他们不希望参加到陪审团入边来，亦有可能是非常仇恨，根本不希望参与，所以这种情况是没办法组成一个公正的陪审团的。我相信这种情况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另外3个案件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我再重申一次，在3月4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致的通过推翻科罗拉多州将前总统川普排除在2024年总统大选名单的裁决，这个可以肯定很难有人挑战川普有资格成为候选人。真正的阻力最重要的是选举制度的公正性，所以最近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也讲得很清楚，一定要立法来确保投票人是一个美国公民才准他投票。只要这一点能够保证好，选举制度能够公正，我相信无论哪个当选，美国公民都会尊重的。但用司法的手段在最后阶段来疯狂地用4个案件追击川普，涉及到政治迫害，将司法机构武器化，所以这一点令人非常怀疑。
TikTok 除了在美国被压制以外，在多国亦被限制，而最近 TikTok 又出邪招，在法国推出新的应用程式，用户可以透过完成任务来赚钱，越频繁使用就越赚得多，这样再次引发了人们的警觉。请听报道。
上个月底 TikTok 在法国正正推出新版的应用程式 TikTok Lite， 这一款程序除了进军法国，亦进入到西班牙。它的资讯量比 TikTok 相对来说要少，内容亦都稍有区别。这款应用程序用户可以通过完成任务来赚钱，越频繁使用就赚得越多。打开 TikTok Lite， 应用程序会以醒目的颜色字体显示你可以参与各种有趣任务，累积点数换取报酬。 费加洛布进行测试，发现每观看25分钟可以获得4200点，每日可获利的观看上限是85分钟。而透过按赞、邀请朋友、追踪账号、连续登入等，亦能够获得点数。凑够10000点可以兑换1欧罗，点数还可以捐赠给喜欢的网红，或者换成 Amazon 的购物券。TikTok Lite 会主动建议设置手机提醒，务求用户每日都登入。法国数位事务部长费拉里对此感到担忧。他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说，用观看时间换取对应酬劳的机制是数位空间具有争议性的方向，违背了我们希望构建的数码社会原则，已经要求法国部门仔细研究有关的界面机制。有人认为听落好有诱惑力的条件，这个更加似是可怕的陷阱，似乎用金钱做诱惑，在这里和魔鬼做交易。目前美国参众两院都认为 TikTok 已经严重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众议院3月中旬通过法案，要求 TikTok 和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脱离，否则将会禁用。TikTok 執行長周受資一直不斷在各種管道上聲稱，公司不會將美國用戶的資訊交給北京。不過，財星雜誌採訪了曾經在 TikTok 任職過的11個人，卻表示周受資所講的是假說話。財星的報導引述前 TikTok 資深數據師特納的講法，他指 TikTok 幾乎每隔14日就會要求將包含幾十萬美國用戶資料的電子表格透過電子郵件發送給北京的字節跳動。這些數據包括 TikTok 美國用戶的姓名、電子郵箱地址、IP 地址和地理和人口統計資訊。特納說，我確實參與了一個向中共提供美國數據的項目，他們完全是共犯。一些在高层管理人员中工作的美国人完全是这件事的同谋。
由于美国对中共假民营真国企在美国兜售共产主义影响力行动的警惕，海外媒体作为中共宣传工具的作用亦受到了密切关注。值得关注的是，乔布兜售中共影响力却未登记为外国代理人。请看报道。
六四天安门广场流血事件之后，美中关系就跌入低谷，中共官媒在美国遭到强烈抵制，所以假民营真国企的美国乔布诞生了，中共亦借他输出共产主义。乔布不单止在北京设有办事处，而且报社负责人被中共高层领导人频频接见，被乔布罕见的独家专访机会还获赠亲笔题词，这些无疑加强了乔布的中国新闻报道权威。中共乔务办公室，亦即是乔办的一位前新闻官员说，乔办是指导中共政府全球秘密影响力行动的部级部门。这个机构在寻找重塑全球话语权的方法的时候，曾经将乔民当成乔梁来利用。这名新闻官员话给大纪元时报知，这些乔乔类出版物拥有住正规军不能够发挥的力量，他们被一直利用这些出版物作为桥梁走向世界。乔布目前已经进入了美国一些大城市的华人杂货店和报摊，包括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和华盛顿等地区，而且在成千上万的中共军队士兵开入香港之后，乔布记者竟然警告美国注意自己的言辞，不要干涉北京的事务。而且乔布在1997年7月曾经自夸是唯一获准参加香港回归仪式的海外中文报纸，这篇报纸发表了10篇社论，全力支持香港回归。虽然乔布一直否认与中共乔办的直接关系，但是根据报道，他的员工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一名在疫情爆发之前回到中国的前乔布记者曾经在社交媒体上称乔办是他的工作单位，他在 LinkedIn 上的工作经历描述中强调，统战工作是他在报社的主要职责。另外，乔布的资金来源亦都令人怀疑。一名前中共官方媒体业务表示，广告做得少，又没人买，他靠乜嘢赚钱？而且，一名要求匿名的前乔办新闻官员亦表示，乔布就是中共的海外宣传工具，但乔布并未被列入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名单。 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对大纪元表示，共产中国的影响力肆意泛滥，新闻机构必须警惕中共的欺骗手段，他们试图破坏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操纵信息，我们必须坚决捍卫我们的自由，免受这些威胁。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